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日光之下，
劳碌没有益处。
日光之下，
捕风捉影一场空。
循环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
开启智慧的大门，
询问、
探索、
思想，
智慧文学
传道书。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今天我们会进到传道书的第三章。我相信呢，很多听众朋友肯定都有听到过的，你数得出到底出现多少次有时吗？待会我们再仔细看一下几节的经文，三章一节到十五节。大家好，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韩毅。
两位姐妹好，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好。传道者在一章十五节他说，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也不能足数。这番话呢，是指向统管万有的神，我们再努力再奋斗也改变不了主宰的这个计划。那么来到昨天那一集24到25节，二章的24到25节，他说你吃喝你享受劳碌都是出自神的手，离了他谁能享受人生呢？还有最后一节经文26节，神喜悦给谁智慧知识享乐他就给谁呀。从多个角度让我们认识万有的赐予者，也让我们知道无论你是智慧人也好，你是愚昧人也好，你面临的都是同一个命运，差别在于智慧人能够找到在虚空人生当中一个喜乐幸福的源头。进到第三章，谈到一首论时间论生命的诗，也唤起读者，就是你跟我，我们心中永恒的这个盼望。首先来看一下第一节，凡事都有定期，天下每一事物都有定时。怎么理解定期还有定时呢？我们看新国际译本，定期翻译成 season 就是季节的意思，那么定时翻译成 a time 一个时间。你怎么理解这两个词呢？
定期我理解成什么时候，定时我理解成多长时间。
嗯，什么时候多长时间，好，谢谢你这个观念。那么海毅呢，你也来说说。
嗯，我也跟梁安老师差不多，无论是定期和定时，我觉得都是掌握在上帝的手中的。其实上帝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定了计划，他在我们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中都有安排，都有计划，我们只要顺服他，按照上帝的心意去生活就可以了。告诉我们要接受并顺服他的计划和安排，等候上帝的时间，不要因着环境难以忍受就离开，然后或者是灰心失望。其实一定要等候上帝的时间，不要认为我们自己的时间，觉得哎呀我等了好久了。但是当我们把自己这个时间放在神的手中的时候，相信神会把我们按照他的时间从这样的困境当中领出来。
嗯，所以按照你们两位的说法，无论定时也好定期也好，都是神所安排的。我们到超市会买包装食物的，你翻到后面你会看到有效期限的，好像人每个阶段的活动啊，我们的事物啊，都有一个既定的时间。但是这个既定的时间不是由你来决定，是由神来决定的。 每个阶段呢都有该做的事情，什么事情都有定期的。今天我们参考高敏谦博士，他在讲到分享凡事定期这个信息，也把它归纳成两大类：生死有时，离合有时。那么接下来我们集中谈谈这两个话题，谈生死，谈离合。二节到八节，不如我们三位轮流读一下吧。我先来第二节：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有时，
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
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
丢石头有时，捡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抱有时，
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存有时，抛弃有时，
撕裂有时，缝补有时，沉默有时，说话有时。
第八节：喜爱有时，恨恶有时，战争有时，和平有时。不用数了，我告诉大家总共有多少对组合呢？14对的组合。刚才我们都把这些念出来了，14个组合对比，我们尝试把它配上合适的类别吧。有几个类别的不用担心，待会我们会上载查经问题，你们可以回去慢慢的看有哪些类别呢？生命、人际关系、言语、工作、拥有、情感的表达。我相信呢，两位组员已经提前做好这个分类了。那不如先由梁恩来说说吧。
生命就是第二节，人际关系就是第三节，情感就是第四节，第五节是工作，第六节是拥有，第七、第八都是情感表达。
嗯，那么第三节呢？
人际关系。
哦，第三节是人际关系。海义呢？
有一些是不一样的。
嗯，
我第三节归类到了生命这边。
嗯，好，其实呢我也是把第三节呢归纳到生命，但是可能待会说呢也跟人际关系呢可能有些关联的。我们仔细来看一下，根据刚才我说高敏谦博士他在讲到的信息分享呢，他尝试把几个组合连在一起。譬如他把第二节跟第三节，它是一个组合。刚才我们说第二节第三节谈到生命嘛，然后呢第四节是个情感的表达，一个情感的表达。你看一下这两个组合之间的关系，再说说会不会触动到你的情绪或者勾起一些人生的回忆呢？
第二节跟第三节呢，我是这样看哦。你看第二节呢说到了生和死，就是大自然的模式，那第三节是杀戮和医治，也是人类的，那第四呢又是人类的模式，是哭和笑，哀痛和跳舞。我的体会就是日光之下的人都在14对的相反的相对的这个对立中生活，人是无法掌控得了，
嗯，
没有人能逃脱上帝的主宰与安排，也没有人能掌握住就是你自己每一天要发生的人事物。
嗯，好像呢二节到三节是个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一个现象，然后呢第四节是我们投入这个现象的时候你产生出来的情感，你会有什么感受。那我的看法跟梁安其实很相似的，你在出生的喜悦当中，小宝宝出生很开心吧，但同时也是走向死亡的，人人都难逃一死，我们也不能够将这个日期提前或者延后，除非自杀，这个是另外一个课题了。我们电台很多爱花之人的，但是你得按种植时令而行啊，你看农夫也不能够违反栽种的时间，植物也好人也好，我们都没有办法躲过这个生死。所以呢我们的生命呢也会像经文说的，你会经历拆毁，拆毁之后呢也会经历重建，好像神重建我们生命那样。譬如战争呢，战争到今天还是连绵不绝的，很多很多的遭遇，世界各地每个人都正在面临的。第四节我们会有情绪的，我们会哭啊，开心的时候像旧约圣经很多经文记载，以色列人可能会唱歌赞美神啊，跳舞啊，因为大家开心嘛，因为大家领受到从神而来的恩典，所以那都是非常真实的人性啊。短短几节经文它已经描绘了人一生一定会经历的情感跟遭遇，所以呢我们尝试用这个角度来看一下两个组合有什么关系的。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第五节其中一节比较难解的经文呢。海义，你怎么理解丢石头跟捡石头，他们指的是什么呢？
字面的意思我参考了一下那个诗经书啊，他说战争时是为了行军的时候除去大道上的石头，用一句军事术语来说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也就是方便大部分通过，还有就是为了修筑防御阵地而堆积的石头。
嗯，明白。所以呢，你是从建筑学的角度来看，丢石头好像是拆毁一个建筑物，然后呢我们堆呢把它堆起来，就好像刚才说的重建这个意思是吗？
对。
嗯，梁儿呢？
我去查考这些解经书，因为这一节经文是最具争议性的。
嗯，
最起码都有四种的说法，三种呢我就不用说了，我也是比较赞同，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建筑方面的丢石头就是把旧建筑的石头拆散，那捡石头就是预备建筑。
嗯，好，那如果我们说每节有两对同义的平衡句组成，那第五节前面上半节说丢石头有时，捡石头有时，为什么下半节会说怀抱有时，不抱有时呢？像梁安说的，这节经文难解的，所以有很多个解释，很多个角度去看。我也说说我搜集资料看到的，因为根据传统早期认为呢，对不起，可能会冲击你的思维，是男女夫妻同房的意思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哈？丢石头代表妻子洁净，你明白什么意思吗？就是能够同房啦。那堆聚石头代表不洁净，就是不能够同房啊。如果按照这个传统的解释呢，这节经文可以翻译成同房有时，分房有时，亲热有时，冷落有时，不能够马上的消化。但无论如何，到底它是建筑角度去看也好，它是从夫妻关系去看也好，那都不影响我们去理解这几节的经文，因为那都是生命的过程，那都是你跟我必经的过程。那如果按照我真的说它是人际关系的离合呢，我们继续看一下五节跟六节还有第七节这两个组合又有什么关联呢？五节到六节是一组，然后七节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这几节都是表达了人的情感，在感情的世界里参与退出，哀痛嬉笑，其实在人生中都是比较常见的，而且我们每一个人也都会去经历，身处在当时的情景，这种滋味其实每个人的体会都是不同的。面对离离合合的人生经历，几节经文教导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就像七节所说的，撕裂有时，缝补有时。我们也经常说良言一句三冬暖，话不投机半句多，其实圣经当中对于我们如何说话勒住舌头有很多的教导。曾经有过不经意之间说出来的话会伤到对方，自己还不知道，后来知道了，其实自己想一下然后也非常懊悔。所以学习沉默是金，说话的时候按照圣经的教导，多说造就人的好话，让人得益处的话，让神的名得荣耀的话。
谢谢海义的分享，很实在的，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体会得到的。二节到三节是生死有时，刚才谈到的五节到六节是离合有时，很大的感想，人际关系的离合，好像人生是一辆列车，有听到过吗？总有形形色色的人上上下下，你会跟人去道别的，你会失去关系，你会失去一些东西的。譬如第六节说寻找保存，然后有失落，然后也有抛弃的。什么时候会撕裂衣服呢？以色列人什么时候会撕裂衣服的呢？
极度悲伤的时候，我们看到旧约流便啊，回到坑里看到约瑟不在坑里了，撕裂衣服，还有约伯撕裂衣服外袍，都是指人在非常悲伤悲痛时候的动作。
嗯，那撕裂有时，什么时候得缝补呢？非常哀痛的时候我们会撕裂，那什么时候哪个阶段你得要缝补呢？相对的，我们可以伤心，我们可以难过，我们可以躲起来，但总有一天 我们经历上帝的医治，心灵被医治以后，你需要走出这个困境，你需要进到一个缝补的阶段，不再沉默。我们伤心难过的时候，你真的会沉默有失的。但是当我们走出阴霾，我们可以有正常的生活，跟朋友说说自己的情绪，这个就是说话有时啊。所以呢，凡事都有定期，每个定期也好，每个定时都好，都是神所安排的。
人生啊人生，虚空的人生，人生啊人生，无风的人生。
每一次说到这个人生虚空如同蒸汽烟雾，就会觉得都是一些抓不到的东西，一瞬即逝的样子，它飘来然后就飘走，这样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抓得紧的。
你看那忙碌的人群。
关于这个虚空呢，原文呢我去查考，它是指蒸汽或者是烟雾的意思。那至于就是不管原文也好，英文也好，其实很多的解经家都众说纷纭。那我这里呢就是方便理解，就把它跟补风一起。所以我所理解的这个虚空，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如果没有造物主的同在，不认识这一位造物主，那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就是虚空，就是补风。
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
一起查经吧。
一起查经吧。今天我们查考的经文是三章一节到十五节，时间之诗。十四对组合是人生必经的阶段，彼此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我们音乐前也讨论了，当面对人生不同的现象，我们自然会投放不同的情感。你会哭，你会笑，当然你也会爱一个人，也许你也会恨一个人。第八节怎么说呢？喜爱有时，恨恶有时，战争有时，和平有时。传道者等于说，日光之下，连我们心中的爱跟和平呢，都不是人能够控制的。你同不同意他的论点呢？首先我们自己怎么看世人，包括我们自己的那种爱恨之心呢？
其实呢，都建立在自身的利益基础之上。
哦，就是你对我有利益我就爱你，你对我没有利益我就恨你，这个意思吗？
世人的爱恨都是建立在自身利益之上的。
嗯，
当然就是没有任何信仰的人啊，我爱你肯定是出于一方面是亲情啊，肉体的情感，另外一方面是利益。那恨呢，肯定是伤害了对方所以就恨。所以我就很简单总结，就是爱恨之心，世人的爱恨都是建立在自身利益基础上的。
嗯，
其实就拿母爱来说吧，在我没信耶稣以前的时候，孩子听话我就爱他，不听话我虽然爱他，但是我对他所表达出来的让他感受到的并不是爱。只有在信耶稣以后，我们才知道爱如何的去表达爱，如何的用耶稣基督的那舍己的爱去爱人。
刚才听两位分享，其实我也非常同意的。我最近家里有个新成员，我的猫咪啊，我真的觉得它可爱的时候你非常爱它，但是它顽皮的时候，开玩笑跟我朋友说，我最近跟我的猫冷战，我不想理它。
为什么？
因为它顽皮啊，它不听我的话。
嗯，
所以是个反射来的，指向正面跟负面的情绪，我们各种经历当中怎么能够缺了爱与恨呢？人的情感像两位刚才说的，很多的变化的，而且是无常的。有没有听过有的人说，好久没见这个人，他性情突然大变了？性情大变也可能有很多因素，可能他的际遇啊，他可能有些心灵的疾病呢、啊。传道者再三强调人的有限，连我们的感受，连我们的体验呢，也都是有限制的。当然也要感谢神给我们喜怒哀乐，要不然呢，我们不能够有共情的能力，我们也不能够多多了解自己还有他人的。所以爱与恨呢，是避免不了的两种挺极端的情绪。 那么刚才二节到八节我们读了几节经文，十四对的组合，有哪一对组合是引起你的共鸣最深刻的感受呢？
我是生有时死有时，因为我发现人得病了想尽办法去医，但有的人呢得了病呢不去管他反而就好了，那有的人呢他得了不治之症也不去医也反而好了，有的人天天都在保健保健，那早早的也就过世了。所以这个生和死都没在人的手里。还有生呢，我还想到有一些的人生小孩，有的人他是不能生育的，但是可能过了几年他又很奇怪又怀孕又生了小孩了。有时候想想生有时死有时，真的天地万物都有定时。
嗯，而且生死也不是我们人能够掌握得了的。但如果我们从正面的角度来看呢，也是最近我听了有关辅导的节目，谈到哀伤的治疗，谈到生跟死，我们基督徒因为我们存着活泼的盼望，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所以呢死亡呢不是人际关系的失落，而是人际关系的一个转变。当然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课题，也可以赋予它一个新的意义。当我们知道生有时死有时的时候，也不必抱着一个很消极的态度去看，因为当你有信仰，你知道你会跟离开世界的家人呢有一天可以在神的国度重聚的。那么海义呢，哪一对引起你的共鸣呢？
对于我来说是栽种有时拔出有时。我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感触，是因为我记得原来的时候我父亲开了一点荒地嘛，他是按照一个流传的口诀说，头伏萝卜，二伏芥菜，三伏白菜。这个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时期无论是温度还是湿度最适合种植这些蔬菜，有助于蔬菜的生长，这就是农民的智慧。其实透过这些自然规律的观察和总结出来的，按照这些时令定期去种，同样的成熟也是这样的一个规律。相对于我来说的话，也就是我想到我信耶稣以后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开始的时候我是不明白圣经的，非常的着急的，总有感觉自己成长的有点慢，有的时候恨不得就是那个成语一样拔苗助长一下。现今呢其实我知道了，我们人每一天要尽上个人的本分，每一天要听到聚会读经灵修，等到神的时间到了，这个果子就慢慢的就会结出来了。而且我也经常会劝勉一些弟兄姊妹，求神给我们极大的耐心，对待灵命不太成熟的弟兄姊妹深深的劝勉引导，并且我们也告诉自己，撒种和收获它不是在同一个季节的。
嗯，有经验的农民他们栽种各种植物的时候，他们就明白知道很多事情不是硬来的，你硬来它也不能够结出好的果子。那我最近也在反思我的生命，其实我是比同龄的毕业生我晚了大概三四年才出来工作的，当然也会觉得自己落后人家，可能别人已经跑得很前你还在后面追，但其实每个人他的生命他的人生计划都有神在安排的，每个人的阶段呢都是有定期定时的，所以也不必跟其他人去比较，我们用顺服的心去顺服神的安排吧。那么第九节传道者说，这样做事的人在他所劳碌的事上得到什么益处呢？好像又回到一个原点，又讨论这个问题。一章三节提到过，二章二十二节也提到过，那么为什么三章九节再一次询问这个问题，究竟他想表达什么呢？
我想就是那一句，谋事在人，成事在神。
嗯，好像呢在这里做个对比，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啊，他刻意呢将人的努力是无益处，然后跟神的作为是永恒有价值，两者做一个对比，再次说出一个事实，我们活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呢，很多变动的，很无常的，你根本没有办法控制的。但是他不是发放负能量，他劝勉你要用感恩的心，你接受凡事有定期。我们已经读了一节到九节，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我已经开始有那种共鸣感了，好像心里不断的是啊是啊，真的真的，一切总是会归零的，也引导我们仰望神的安排，仰望神的公义嘛。我们再看一下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十节，我观看神给世人的担子，使他们在其中劳苦。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恒安放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测透。
我们跳过十二到十三节，十四节那里说，我知道神所做的都必存到永远，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做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海义，刚才你听了我们两位读了这三节经文，你觉得神期望人对他的作为有什么回应，还有什么领悟呢？
我觉得尤其是十一节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这是一个极大的盼望。所以我们还有永生的盼望，最终我们是要把主耶稣放在我们的里面，有了主耶稣的生命，这一切我们才能够是好的无比的，我们才有盼望。作为受造物的我们，我们也应该思考一下，人从哪里来，人为什么活着，人要往哪里去，而不是浑浑噩噩的每一天过。传道者在这里也都概括了这些，我们是神创造的，上帝造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来荣耀他，我们在这个世上只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去赚取的是吃喝，因为这一切都是神赐福的，努力却不追求那个永生是跟我们没有关系的。唯有信靠主耶稣，我们才会有永生，有美好的盼望。
第十节我看到他说，神给世人的担子，你跟我肩膀上都可能扛着这个担子，而且是非常非常的劳苦。好像神让我们发起心中一个疑问，我这么努力的工作很沉重很劳苦，下班的时候回到家自己去停下来看一下，我到底真的要为那些朽坏的金钱啊、银子啊、东西啊摆上多少我才满意呢，或者这个世界才满意呢？我们是不是还要追求这些会朽坏的东西呢？其实神刻意把劳苦放进人心，就是让我们有个空间去思想永恒，去思想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这是我自己的体会了。所以呢，谢谢海义刚才的分享。那么最后呢，我们重新看一下十二到十三节，尽管生命真的很多矛盾出现，但是传道者也希望读到这里的我们读者抱着什么态度过好我们的今生呢？
人因明白神的道而谦卑，因着谦卑呢，我们就会顺服而且享受神所定的，那我们去实行，我们按着神所给的去实行了，就会有喜乐平安。
存喜乐平安的心，并且在神面前要存敬畏的心。今天小小的总结吧，生死有时，那你就尽情的投入吧，离合有期，那请你珍惜跟每一个人的关系，都好好的珍惜。是的，人没有办法参透神的作为，像所罗门那样有丰富的智慧的人都查不出来，更何况是我们呢？说实在，但我们必须要相信神为万事特定一个适当的时间。量了你的时间跟我的时间跟海义的时间是不一样的，但是一定是最适合你的时间。那么希望今天我们看完时间之诗，会唤起你对永恒的盼望。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海义，
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
再见。
他一世所作永远长存，无所加添，无所减少。